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啊。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当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亲口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六节，对不起，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四十四节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这些啊本是尘土所造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我们来源于尘土，我们要归回尘土。主，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我们生命这样的渺小，但是你却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你却给我们这长阔高深的爱，这我们测不透的恩典，超过我们一切所思所想。主啊，让我们这渺小啊短暂的人，卑微的人，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主啊，我们不愿意做那虚度光阴的人。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要见神的面。我们虽是尘土所造的人，主啊，我们依然能够大胆，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永生神的面前，来到造物主的面前，我们要见上帝的面。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何等的短暂，不过是一声叹息。主啊，我们就在这一声叹息当中，这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看到神，我们在这时空当中，在这有限当中，我们要看见永恒。主啊，因为这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这很快这2017年就过去了，就今天已经是2018年。我思想，在我小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2000年就是很遥远的事情了，非常非常遥远。我很小的时候啊，我所受的教育，很多人告诉我，到了2000年，哇，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哇就非常非常好了。就四个现代化全部都实现了啊，就好得无比。但是我现在思想，现在哇，2000年都已经很遥远了，都过去了，现在都2018年了。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回首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知不觉当中，哇，这几十年一下就过去了。圣经告诉我们，那身体健康的也就是七八十岁啊，或者再长一点啊，八九十岁啊。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回首的时候，就会发现时间过去的这样快。圣经也让我们不要做那虚度光阴的人，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认识神，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唯一可以把我们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要认识他。我刚才在思想啊，很快又到了主日，又一个礼拜很快就过去，又到主日。后来我刚才大致算了一下，我发现人的一生不过只有4000多个主日，如果有80岁的话，一年52个礼拜天， 你八十岁好像就4000多个哈，其实很快的，很快。我现在在想我自己，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00多个，快3000个主日已经过去了。那么剩下的可能就1000多、2000个主日，我有机会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来认识神，一起来那永恒的真理，唯一不变的真理，唯一可以拯救人灵魂的真理，其实也只有1000多个机会，2000多个机会。我们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主耶稣的话也提醒我们，他会再来，他会再来。我们常常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人来到耶稣面前只会有两种反应，只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后悔，一种就是懊悔。懊悔什么呢？懊悔自己在这地上的生命当中，我没有来认识神，我没有来亲近他。还有一种就是喜乐，得赏赐啊！而这一天很快就到了。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见主面哈，但是常就是按常理来说的话，如果我身体康健，上帝怜悯我，存留我在这地上的时日，对于我来说也不过就是1000多个主日之后了，或者2000个主日不到，我就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不希望在那个时刻我是一个懊悔的人，那个懊悔，我们在地上永远无法经历那样的懊悔。那个懊悔是什么呢？圣经说在地狱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们哀哭切齿，不尽的懊悔，哀哭切齿。因为什么？没有机会再悔改了，没有机会再改变了，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地上只有一息尚存，一息尚在，我们仍然有悔改的机会。但是真的到面对耶稣基督那个日子，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喜悦，上帝对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短短的3节经文呢，其实是有2个比喻哈，这是非常短的比喻。第一个就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一句话就是一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耶稣又讲第二个比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第二个比喻。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比喻其实是表达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含义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天国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值得我们撇弃一切，值得我们撇下一切我们地上所拥有的，去要得到天国这样的宝贝。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看到这三句话，这是一个最明确最明显的信息，就是天国太宝贵了，值得我们撇弃这地上的一切，放弃一切，我们要得到这样天国，得到这至宝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和明确的一个信息。那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会看很多的解经书，我们也知道，就是还有一些学者，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三句话。那么他们就会看到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人何等的宝贵，人何等的宝贵，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人，然后发现一个罪人，哇，上帝是就是用重价把这个人赎买回来。那么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呢？有，在哥林多前书6章7章，我们大家如果看圣经就会看到，确实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这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这得到永远生命的人，是上帝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那个重价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昂贵最高的代价，没有比这个代价更高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去死，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重价，没有比这个代价更高。上帝用这样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所以有人会看到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七章再回头再思想耶稣讲的这三句话，有人说这三句话告诉我们人何等的宝贵，上帝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但是如果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经文，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上文的经文，我们就非常明确的知道耶稣更加侧重的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第一个意思，耶稣更加侧重讲的是天国何等的宝贵，人要撇下一切，不惜一切的代价要得到天国，耶稣侧重的是这个意思，耶稣而不是侧重人何等的宝贵，上帝用重价把人买回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地方我再次重复强调一遍，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地方，耶稣表达的含义非常的清楚和明确，耶稣是在讲天国何等的宝贵，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天国。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上文，我们就非常清楚这一点。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的以色列人伯大尼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听过耶稣讲了那么多的教训真理天国的福音，他们感不感兴趣呢？他们不感兴趣，没有人悔改，没有人真正人悔改。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就是要告诉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那些以色列人伯大尼人耶稣家乡的人，他们完全不感兴趣，完全不感兴趣。结果耶稣非常痛心，就说我行的这些神迹，我如果行在以前的罪恶的城市索多玛哥摩拉，那罪恶城市的人的那些罪恶的人，他们都要悔改了，但是今天行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不悔改。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痛心。那么到马太福音十二章，文士和法利赛人又让耶稣显个神迹，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一下，耶稣要不要显神迹给他们看呢？耶稣不要。耶稣在这说，在这幕后这淫乱的时代，只能看见约拿的神迹耶稣用约拿的神迹来比喻他要上十字架，要代替罪人去受死，要从死里复活，只有这一个神迹看了。耶稣没有再满足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种要求，又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我们看十二章，我们又非常清楚的看到耶稣他非常的痛心人们对天国的福音不感兴趣，非常的痛心。那么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前面讲了几个比喻，就会说天国是这样的，天国是这样的，然后天国就好像撒种，有撒在好土里，有坏土里面这个种子何等的宝贵，撒在好土里的就要结实，有十倍六十倍有百倍的。那么也告诉我们真正从这个好种子里长出来的麦子是何等的宝贵，上帝要把他们收在自己的仓里，或者就是说收在神的国度里面。而那个败子呢，不是从这个好种子里长出来败子呢，要丢去焚烧。所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上文，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看到耶稣在讲什么，一直在讲天国，痛心疾首，可以说痛心疾首的说不要忽视天国，不要藐视天国的福音，不要不珍惜不宝贵这天国，一直在传讲这样的信息。当人们忽视和藐视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人们不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非常非常的痛心，非常非常痛心。耶稣甚至说这样的人将来所受的审判比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所受的审判更加可怕。所以如果我们看上文，然后我们再读到这个地方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这里仍然是强调天国，仍然是强调天国。所以这两句三句话 短短的三句话，两个比喻传递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这样的天国，要得到这样至宝，最有价值的宝贝。那么呢，这短短的三句话其实包含了很大的信息。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不会去讨论那些细节的问题。打个比方，有些细节的问题就是，有人就会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哈，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有人说，诶，为什么要藏起来呢？圣经不是要让我们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与别人分享吗？这里为什么要藏起来？有人提这个问题啊，然后又有人说，诶，为什么要买这块地？难道福音可以买吗？难道天国我可以买吗？我可以花钱去买吗？就提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说，在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去具体讨论这些细节的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原则，我们怎样来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怎样来思想耶稣所说的比喻，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耶稣所讲的一切的比喻，每一个比喻里面有丰富的内容，丰富的细节，丰富的信息，但是每一个比喻只传递一个最重要最中心的意思。所以我们读耶稣所说的比喻，我们如果没有抓住那个最重要最中心的意思，你纠结在那些细节上面，你可能就错过了，你可能就完全没有接收到耶稣所传递的信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误区，我们过分的解读耶稣所说的比喻。哦，这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思想，哦，那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注意。真的有一些细节如果如此重要的话，耶稣他自己会解释的。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四种土代表什么，耶稣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么有一些比喻，比如说短短的一句话，那你看这句话，所有的人你用一个简单的心，小孩都能明白的一个纯真的心，小孩子那样纯真的心，你看这句话，你第一个接受的信息那就是最直接最中心的意思。我们看这句话第一个接受的信息就是天国是宝贝啊，就是天国是宝贝啊，我要撇下一切我要去得到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要抓住。那么很多其他的细节纠缠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过最重要的信息。包括以后我们会思想，我们接下来仍然会来读福音书啊，我们会读马太福音，我们会思想很多很多耶稣所讲的比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无论是你来到教会来听到，无论是你自己去读圣经读福音书，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每一个比喻只传递一个最重要最中心的意思。你最要做的是抓住这个最重要最中心的意思，你把这个抓住了，感谢神，这个就是最宝贵的，你就接收到耶稣要传递的信息了。那是不是说细节不重要呢？细节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要这个轻重不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我在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解释这么多？因为很多人在这三句话当中纠缠在细节啊，为什么要藏啊？啊，天国为什么要可以买啊？天国难道可以买吗？啊，这都是细节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天国是没有办法买的，你不是用钱去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也不是说啊天国可以买啊，大家花钱来买天国，主耶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主耶稣说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其实就是说天国是宝贵的，比什么都宝贵，比这地上的一切都宝贵。然后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多想要，到底有多想要天国？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到底有多渴望？当耶稣讲这三句话的时候，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他爱天国爱到一个程度，他把其他的一切他都不要了，他甚至他不要是什么样的，他欢欢喜喜的不要，他把他的土地啊什么意思，拿去。别人说，哎，来我们算一下多少钱，哎呀不用算了，你随便给，拿去吧，急了。 因为他怕他晚一点回去，那个宝贝就是让别人得去了。他赶紧回到家，把他一切说，哎呀，这是赶紧处理了，赶紧处理了，压的 sell， 这赶紧就处理了。然后赶紧回到那个地方要得到那个宝贝，就这个人要到一个这个地步，他说我就是要，我就是要，其他的一切我不考虑了，我不算了，我不考虑。哦，真是很有意思。我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哈，就是什么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那时候啊，我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讲当时这个大停电了，没有电了，一切的电没有了，这个电池的电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很多人像我们现代人呢，我们到那个时候那个生活我们完全适应不了了，没有电，电都没有，后来这个社会就慢慢开始混乱了。这时候那个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粮食、水，这是最缺的，干净的水，这是最缺的。后来人们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去得到这干净的水和粮食。这时候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啊，他把他的这个法拉利的这个跑车的这个钥匙拿过来，就说，哎，我来换你这一瓶水。然后他又把他的这个手表拿出来，哇，这很名贵的瑞士手表拿出来要换瓶水。别人看了一眼，不要，我们这里只要粮食，你拿粮食我可以给你水，你这些东西都不要。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错的，我们看为最宝贵的东西，你到时候真的你会发现它一钱不值，它对我们的生命来说一钱不值。这个世界上最宝贵，对于人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呢？空气哈，对，你任何人离不开空气、水、阳光、光合作用。为什么有能源？这一切的一切都知道，因为有阳光啊，有光，光是能啊。而这些东西我们要不要付钱呢？啊，水你可能会付钱，那很少很少钱啊。而上帝是把水白白赐下的，把空气白白吃下，把阳光白白吃，但是这些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践踏了，我们都不屑一顾，不屑一顾。而我们很宝贵的东西就是，哇，这个钻戒这么大，哇，哦，宝贵的不得了，啊，人多的时候带出来，啊，就是这样，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而耶稣在这个比喻就是说，你真正碰到那最宝贵的东西，你想不想要？很多人说，哎呀，我当然想要了，天国谁不想去啊，永生谁不想去，我当然想要。耶稣紧接第二个问题，你到底有多想要，你想要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么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少年官，我们很多次谈到这个少年官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少年官的故事。马太福音10:17-22，17节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少年官非常的渴望天国，非常的渴望永生。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他不仅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还是个官，他还是个年轻人。他来到耶稣面前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是跑来的，他是跑来，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就伏下来。他非常想要一样东西，就是永生。他说，我想要进天国。后来耶稣就问他，你有多想要，你有多想要？你说，哎呀，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耶稣就说，那我帮你思考一下，那这些东西你不要，你来跟从我，你就必然得到永生，你就必然得进天国。然后这个年轻人这时候就冷静了， 哎，他就冷静下来了。耶稣就让他，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他冷静下，他就在算，头脑里在算。其实就说，哎，是啊，我有多想要，我有多想要永生。而耶稣说了，我要爱永生超过这一切，超过这地上一切。然后心里想想想，哦，他最后明白一件事情，就说我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决定留下他最想要的，留下他最渴望的，然后把他比较想要的、比较渴望得到的就放在后面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呢？地上的财富。他刚开始来到耶稣面前，他头脑不冷静，狂热。耶稣不要宗教狂热分子，不要。虽然有些真正认识耶稣、信靠耶稣的人看上去好像宗教狂热分子一样，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他们一点都不狂热，他们是最精明的人，他们做了最正确的计算，他们一点不狂热，他们非常有理智。而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狂热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很狂热。耶稣 不过是个木匠的孩子，而他是个官呐，他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扑通一下跪在耶稣面前，跑过去跪在耶稣面前。别人看见他觉得，咦，这个年轻人疯了。但是耶稣就说，你冷静一下，你想清楚，你到底有多想要永生，到底有多想要。但是这个年轻人想了一下，冷静下来，他做出他自己的选择，留下他最想要的，丢掉他比较想要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讲的话是亚兰文，亚兰文是希伯来文化当中的一种语言。在亚兰文当中，这个爱呀、啊、是没有程度的，没有说我爱 10%， 爱 50%， 爱 100%。 在耶稣所用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这个爱就是100%的。如果你没有100%的爱，你就不要说爱。如果我说我爱你，耶稣说，那你这个爱就是要舍己的爱，就是要爱仇敌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爱。如果你是这种爱，那你就说爱好了。所以这一点上，我非常尊重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啊，这个不是骄傲啊，这个真的不是骄傲。中华文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比较害羞，说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嗯，比较害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字的分量，爱这个字的分量。当你说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给你，完全的给你，这样才是爱。我不是说我爱你只有1%，爱你只有10%，我就说哦，我爱你，我爱你。耶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是不是要这些年轻人的财产呢？上帝是不是需要这些呢？上帝不是需要这些，上帝不是需要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这千千的牛、万万的油和羊全是上帝的，上帝不需要这些。上帝缺乏什么呢？圣经告诉上帝缺乏什么？创造万有的上帝缺乏什么呢？但上帝到底要我们什么呢？要我们的一个心，要我们的一个态度。你一个态度就够了。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到底有多想要？你到底有多爱？耶稣对这个年轻人其实就是发出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有多爱？你爱到一个什么程度？这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这个地上，反复讲、重复讲、多次讲所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不停的在问人，你爱上帝，你爱天国，你爱永生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知道天国不是我们用钱可以买来的，天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可以换来，天国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十字架上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没有人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你不需要付代价，因为这个代价上帝已经替我们付了，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另外一个方面，你有什么代价可以付呢？你有什么代价值得上帝的独生爱子为你去死呢？我们能付出什么呢？你说我们能够付出什么让上帝觉得，哇，这个你给我好多好多呀，以至于我要把我的独生爱子给你。你说我们能给上帝什么？所以这个恩典是上帝白白赐下的，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我们付不了什么，付出不了什么。 上帝白白给我们，但是是耶稣却反复告诉，是的，没有错，上帝白白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呢？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天国？努力的人就得着。通向永生的那条路是窄的。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读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天路历程》是非常非常好一本书，是这个人类历史上发行量印刷量最第二大的书，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天路历程》啊。这个斯布珍弟兄读《天路历程》一辈子读100多遍，仅次于他读圣经。《天路历程》就描述了最后人进天国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窄门，拼命，你要是拼命呢、啊，很多人拿着刀剑在那里，你要拼命，你把这些人全部推开，全部打败，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你要进到那个天国之门里面去，你要进那个窄门里面去。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就是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这条路是窄的，这个门是小的，这恩典只有最想要的人可以得到，最想要的人可以得到。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的意思。最爱，我最爱这个至宝，我爱到一个地步，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了，我不愿意多花一秒钟的时间把其他的东西丢开，这太浪费时间了，等我回去的时候那宝贝不见了，赶紧处理，我要去，我就是要得到。这样的人得到天国，上帝赐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只有最想要的人才可以得到。耶稣在他的话语当中反复重复强调这件事情，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有多想要。那么对于那些藐视天国恩典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谈到马太福音11章谈到那些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无数次传讲天国信息，但这些人都不认罪悔改，藐视天国恩典的人，根本不稀罕，我不稀罕这些，我是富足的，我一样都不缺，哎呀，天国算什么，我不用去考虑它。也对于这样的人，耶稣说非常重的话啊，马太福音7章6节，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他不知道，这样就是藐视，又不能吃。哎呀，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有时候我小时候去读一些课外书，我父母总是让我去学功课，不要浪费时间，你搞那些书有什么用呢？以后你又不能靠这个赚钱，你不要去搞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结果我现在今天我也不是靠数理化吃饭啊，我也不靠数理化养活我。但是我以前我就很经常被告知，哎呀，我这是不要浪费了，不要去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又不能吃。感谢神，我后来认识了耶稣，我知道我不是猪啊，猪对一个东西的评价就是能不能吃，那个珍珠再好不能吃，哎呀，我吐出来我还咬你，你给我干什么？感谢神，上帝给我们的是珍珠，是至宝，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就是70、80年完了什么就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永恒，我们比一切的被造物，甚至比天使，我们上帝要给我们更大的荣耀。为什么天使堕落上帝都不拯救的，人堕落上帝拯救，因为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当我们宝贝，我们珍贵这个天国，珍贵这个珍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当然我们是珍宝贝上帝，其实我们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我们真的是对自己的尊重。你，我们如果真的尊重自己的价值，你就会爱天国。你说我是属于那儿的，我是属于天国的，你就会爱他。那么，有很多的人曾经都想跟耶稣同行。啊，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耶稣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啊，其实跟耶稣讲的比喻是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真天国是宝贝藏在地里，比喻是一个意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25节起，有 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呢是非常客气的一种翻译。那么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 NIV 版本呢，它是比较忠实于这个原文的意思。那么原文的意思其实在括弧里，中文圣经括弧里面体现出来。好，我们接着继续下面来读27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筹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来打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对不起，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下面是另外一处圣经哈。其实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在思想耶稣所说的那个宝贝的比喻，宝天国就是宝贝藏在地里边。我们知道耶稣在讲同样的意思，他讲你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要跟从耶稣，你要得永生。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明确的讲，人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没有人可以进入天国，没有人可以 得永生。你想得永生是不是？耶稣说来跟从我，那是唯一的路，唯一得生命的办法。那么你跟从他说，我们说啊，好好好，我要得永生，我要进天国，我要跟从耶稣。耶稣这个时候又说，哎，你等一下，冷静一下，你不要狂热，冷静一下，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多想要，你有多想跟从，你爱永生，你爱天国，你爱上帝超过你这地上的一切吗？耶稣也说，人若爱自己的生命啊，胜过爱主耶稣基督。人若保全自己的生命，人相反还要失去生命。人若为着神的国失去自己的生命，人要得着生命。所以耶稣把这一切的话都先讲出来。耶稣不是说，哎，你们都来都来都来，先来，我们以后慢慢再谈这个做门徒代价的问题啊，先来跟从。耶稣不是，耶稣一开始就说，结果这极多的人后来怎么样？都走了，走了很多。那么有一次，人们跟从耶稣啊，他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很多人跟从耶稣，耶稣就离开他们，渡到海那边去，就是渡到海那边去，但那些人就找不到啊。但是那些人很坚决，就到处找到处找，后来终于找到耶稣了。那些人还问耶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后来耶稣对这些人说什么？你找我不过是为了吃饼得饱，你们不是真的想要见神。后来耶稣就说，就是我是天上来的粮食啊，你不是要去追求这地上的粮食，这地上的粮食会朽坏的。你要得到我是天上来的粮食，你只要得到我这从天上来的粮食，你们得不朽坏的生命，这个粮食不是朽坏。结果这些人听了这话都走了。后来耶稣的门徒就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走吧。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又是很客气的，我们中国人很客气哈。中文圣经翻译，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其实原文的意思，我们看圣经说，耶稣说，你们也走吧。这时候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原因，为什么来到教会，为什么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在你有永生之道，我在其他的地方我找不到啊。上帝教会是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的， 你说啊，圣经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读啊，今天有因特网，有电视，我打开那么多的福音频道，那么多的伟大的布道家所传讲的天国的信息，所传讲的福音，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但上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了福音的电视台，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了福音的自修班啊，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组织。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了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肢体，是神的家。那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遇到弟兄姊妹主内的肢体，我们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要联合在一起。我们不是说好像我在别的地方教会之外我没有办法认识神，不是的。上帝有奇妙的恩典，上帝把地级的人都吸引到他面前来，但是上帝喜悦我们常常来到神的家中。上帝告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啊。我怎么说到这里来了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的教会，我们是最喜乐的心，就像诗篇告诉我们一样，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见神的面啊！我们不是去到电影院看一个精彩的电影，我们不是去抢打折的商品，哎呀这个打折了明天就没有了，我告诉你明天没有，它过两天又出来了啊！但是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只有几千个机会你可以来到神的殿中，与弟兄姊妹与主内的肢体在一起，来思想上帝，来敬拜上帝，来归荣耀给上帝，只有几千个机会。这个打折的机会成千上万，而且我想问大家，多少次你们抢 deal 抢回去以后过一段时间你后悔了？我经常这样的，我抢很多 deal， 哇当时觉得哇捡大便宜了好开心，结果放在那里，结果我很多时候都没有拆包，我都没有打开。有时候我们家妻子就说我，你这个人有购物狂。哎，我说那个东西便宜啊，哎，便宜，那便宜你已经有了呀，你已经有了东西，你再去买，不管它多便宜，你就是购物狂。后来我也很后悔。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耶稣讲的这些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其实耶稣说什么？耶稣就说你到底有多想要？你想要到一个什么地步？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少年官的比喻啊，少年官我们知道后来他在心里计算了一下啊，从世人看这个少年官很聪明，他不聪明他不会那么年轻就做官嘛，那么年轻就那么富有，他肯定是很聪明的人啊。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很优秀的 IQ 很对智商很高的那种人，然后他很快他就心算，哎，心里算了一下啊，这边是这个，这边是这个，我到底想要哪边啊？一下算出来了，就找到答案了，悠悠愁愁走了。这时候听见的人啊，就旁边还有很多围观。耶稣的比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一种人，其实这种人总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围观的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有人在看我们的，有人在看我们。你说你是基督徒，人家在看的。你说你想得永生，你说你想进天国，人家在看的。那么这些围观的人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了，围观就说，哎呀这太难了，这谁能得救呢？这个太难了，有谁能做得到？有谁能做得到爱耶稣超过地上的一切？有谁能做得到要永生要天国就超过这地上的一切？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太难了。后来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这时候就突然想起来了，耶稣这句话提醒了他，彼得就说，哎，看呐，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所以这个门徒是很谦卑的，门徒是很谦卑的，门徒那个时候他在想，哎呀这谁能做得到，谁能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后来耶稣说，人你是做不到，神做得到。这个彼得突然一想，哎，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不是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了吗？所以我这时候我看到这个门徒真的谦卑。你看到那个很富有的人他撇下一切，你就觉得哎呦他真的是了不起，他真的撇下一切。你看我很贫穷的人，我撇下一切这算不得什么，这不值一提，一个破渔船一个破渔网这算什么呢？丢就丢了。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他们的价值是什么样的？一样的，一样。你看一些有钱人，亿万富翁捐100万，你觉得哇，好伟大，这个爱心了不起。我希望圣灵提醒我们，哎，你不是亿万富翁，你一个月只赚1000块，你也奉献100块啊。你在上帝的心中，你比他更富有啊，你比他更有价值啊。哎，我看的时候真的很感谢神，门徒就是这样谦卑，但是圣灵提醒他们，他们突然觉得，哎，我在上帝心中，我比那个年轻人更富有。我已经撇下了，我虽然是个破渔船、破渔网，那么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或弟兄或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耶稣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算这个事情，你要怎么算，什么才是正确的算。耶稣说，不是你要算门徒的代价吗？耶稣说，你要怎样算，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你不是搞错了。耶稣就说，你在今生撇下的这些，你要得到那最有价值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个价值不仅仅是来世，不仅仅是来世，在今生你就要得百倍，今世你就要得百倍。我们接下来会思想基督徒撇下一切怎样在今生得了百倍，到底得了什么。我们接下来会思想。耶稣说，我们再一起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44节的经文。我们再一起读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欢欢喜喜，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少年官他是怎么走的，忧忧愁愁走的。在人看来，这个少年官他好像没有失去什么，他在耶稣这里什么都没有失去，他该有的，他以前有的他还是有，但他失去了什么呢？永生。对对对，永生啊，对，喜乐。他从此不喜乐了，失去了喜乐，忧忧愁愁。那么一个真正得到的天国的人，他收获了永生天国，毫无疑问的，他也收获了喜乐，欢欢喜喜。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人，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9章29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我们又是看到欢欢喜喜，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欢欢喜喜的人，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接待耶稣，欢欢喜喜把他一切变卖了分给穷人。那么其实他给出的不只是一半，因为他首先把他一半就分出去了，然后剩下的呢，翻讹诈谁的4倍的偿还，首先一半就分出去了，这一刀划下去，这一半已经拿走了，剩下的一半讹诈谁4倍的偿还。所以就是不偿，这很可能这个人从此以后他就身无分文了，身份，但是他欢欢喜喜的。这时候人家就说，哎，你等一下算一下，这个买卖做得划不来啊，你这个亏太大了，你等一下算一下。那个年轻人就是算了一下，年轻人算了一下，他说，哎，我不要做这样的交易，这个交易我太吃亏了。这个撒该就没有时间算，他根本就不算，他一下子脱口而出，那一半拿走，剩下的分，哎，欢欢喜喜。结果呢，耶稣说救恩临到了他。而且我们会看见，是不是耶稣对他的要求啊？耶稣有没有要求他这样做？没有。所以他高兴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就这样做了，因为他太高兴了。而那个年轻人呢，耶稣明确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哎，结果他忧愁。其实我们不是不算，我们都知道不是不算，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算。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耶稣啊，这里是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又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生命呢？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主耶稣这样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前两天有个弟兄问我哈，就聚会前一个弟兄问我，就说你看我是不是有钱人？后来我看这个弟兄说，我说你是有钱人呐、啊。这个弟兄就很惊讶，就是你怎么这样说？你看我穿的这个衣服，你知道我开什么样的车，你知道我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说我是有钱人？后来我就对这个弟兄说，我说你是里面很富有，你是里面很富有的人。后来我是怎么说？我就说你看，我知道你关心很多的人。你关心很多缺乏的人，你帮助他们，你奉献给教会，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耶稣刚才说的意思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要在哪里富有呢？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富有，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富有，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上富有。前两天我听到一个见证哈，我们都知道金方姊妹的爸爸妈妈来到我们当中，感谢神哈。我前两天听到他们教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兰州燕家坪教会啊、他们好像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他们去到云南啊、我们知道他是就是给云南这个怒江边上那个景颇族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捐了一大笔钱，要帮助他们建教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燕家坪教会他自己的教堂刚刚建起来，而且是好几层楼高，我不记得大概几，反正很大。然后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时金芳妈妈来做见证，他们一个礼拜之内收到了两百万奉献。然后现在他们自己的教堂建起来了，他们又捐一大笔钱给远在云南怒江边上的少数民族景颇族，去捐钱给他们建教堂，去给他们建教堂。后来我就想，哇，这些人真有钱呢，真有钱。我说的有钱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在神的国里真的富足，他们是真的有钱人。从世人眼光来看，我相信他们很多人的收入可能不到我的十分之一，可能不到我的甚至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但是他比我富有，他们在神的国里比我富有。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有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经常的就来分享，哦，我们那个教会多好啊，弟兄姊妹相爱啊，哎呦，真的是甜蜜，像家里一样。有时候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哎呦，他们的爱好多呀，他们外爱为什么这么多？后来我看圣经告诉我了，他们的财宝在哪里，他们的心在哪里？他们的财宝在教会。他们教会建了几层楼高，装修得很漂亮很好，他们自己的家里很简陋，他们的财宝全在那个地方，他们的财宝全在云南景颇族的一个小乡村的教会里面，他们的财宝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心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心在教会。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发现哇，很多人的心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心也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天堂，因为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地方。我小时候也不是太小哈，就是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教会当中，去到弟兄姊妹的家里， 那第一次，后来从那以后，我就说我一辈子，我巴不得每天晚上都这样，我要来到这样的地方，我要来到这样的聚会当中，因为在那些地方的人，他们的心在那里，他们不仅仅是人，他心在那里，为什么？他们的财宝在那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在那一个时刻，超过我在这个地方之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喜乐。这个斯布森讲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的喜乐跟神国里面的喜乐对比起来，就好像一个萤火虫跟太阳比，就好像这个桶里的一滴水跟这个大海比。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信主之后，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喜乐，我深深的知道，我说在神的国里，这太美好，太幸福了，因为我直接接触到的是人的心，这些人的财宝在这个地方，这些人的心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肯定也知道，我很少就是称赞我们自己的教会，我总是称赞别人的教会，因为别人的教会警醒的责任是他们的牧者，大家可以理解哈。别人教会警醒的责任是他们的牧者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多人也非常有爱心的。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弟兄，有的弟兄他几十年从来不买新车，从来不买新车，但是他这几十年捐给教会的钱已经不知道可以买多少辆最好的新车了，结果他把这些存在神的国里，因为他的心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很少讲我们教会的事情，因为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巴不得我们永远看自己是不够，我们永远看自己我们是亏欠，这样的话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清心的人，神看我们是虚心的人，神怜悯我们，神让我们得到神的国，让我们看见神的面。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见证我还要大大的讲，因为其他弟兄姊妹他们的牧者会让他们警醒的。但是我听到燕家坪教会这个见证，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他们真有钱，真富有，他们是真正在神的国里富有的人。欢欢喜喜，欢欢喜喜。那么保罗是这样一个欢喜的人，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7-8，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世界上的一切他说没有价值了，没有丝毫的价值，我要得着基督。他不要再回头了，他有一个比较，我现在是怎样的人呢？我今天成了怎样的人，是上帝的恩典让我成为这样的人，我不要再回到过去了，以前的那个保罗或者以前的那个扫罗太可怜了，活在黑暗当中，我不要过以前的那样的日子，我就要过今天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那些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无比的喜乐，他们不会觉得啊，我丢了什么，我为上帝受了多少的苦啊，我为上帝撇下了什么，他们永远是说，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宝贝，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至宝。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可以写这种喜乐的书信，他可以写喜乐的书信。我们看见门徒他们被鞭打，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却唱歌赞美神，他们很开心，他们从来不会觉得，哎呀，我为耶稣受好多苦啊，我为耶稣撇下太多。就像刚才彼得，他都忘记了，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得到的是至宝，啊，就像戴德森，去到中国，最后死在中国。戴德森从来不说他为上帝撇弃了什么，从来不说，他只说我在上帝里面得到的恩典。包括李文斯顿，去到非洲传福音，死在非洲，结果非洲人后来把他的心挖出来送回伦敦，把心挖出来埋在非洲，尸体送回伦敦。李文斯顿是非洲人的英雄，就像戴德森是中国人的英雄一样，是中国基督徒的英雄一样。你像那个李艾瑞 Eric Liddle， 他是英国的奥运冠军，结果他去到中国，死在中国， 他是中国无数基督徒心目当中的英雄。那么这些人有没有说上帝啊，为你撇下了好多呀，上帝啊，为你牺牲了好多？没有，他们只是说，上帝，我太蒙福了，我在里面得到了何等大的恩典。那么就是今年新年的时候，我以前的牧师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就给我发短信，他就回忆一件事情，在这个短信里回忆，他说18年前的今天就是巴拿巴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在你的家里，我们一群人在这里看一个电影，看完之后我们祷告，这个电影是什么呢？冰虚 Ben Hur 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把这个电影找来。我说以前的那个版本，不是现代的那个版本。他说巴拿，那个时候太美了，那是18年前的那个新年夜，新年前夜，我们大家，我们一群人在你的家里，我们看这个电影，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哇，这个太美了，太好了。后来他就告诉我，巴拿巴斯，你知不知道，18年后的今天，我也带领一些弟兄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再一次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我的老牧师告诉我这件事情，后来我一回想，我说是的，那个时候真的美好。那个时候真的美好。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全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时刻。我在世界上那些所谓风光成功的时刻，我现在想都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没有，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我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刻真的是太美好。就像施布真说的，我们尝过那天恩的滋味，我们知道那神国度里面的那种恩典，那种喜乐和平安，我们再看这世界上的恩典喜乐平安，那就是太阳的光跟萤火虫比，你说我们要哪个呢？所以感谢神，我们愿意今天从这个圣经的思想，愿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看清我们人生的方向。那么有些人就会说，那你是不是让每个人都辞职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很多人立刻就摇头。我想说不一定哦，不一定，上帝说不定上帝这样的呼召临到你啊，不要那么急于摇头。但是我想说是什么呢，无论你是不是辞职，无论你是不是出去做宣教士，无论你要做什么，我们或者你留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在神的国里我做了什么，我在神的国度里我做了什么，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就像燕家坪的弟兄姊妹，我也提到兰州燕家坪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很多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是非常普通的人，从事非常普通的工作，他们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辞职，都去做宣教士，都去做传道人，不是的。但是他们，我相信他们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和职业，他们总是在思想，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做了什么，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呢，我还是一个富足的人。所以我今天不是说要大家要具体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只是希望诚诚实实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话的面前看，我到底有多想要，我到底有多想要，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如果我真的想要的话，我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在神的国度里我做了什么，我在神的国度里我积攒了什么。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耶稣看我们值得，耶稣看我们值得，他为我们去死。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愿意我们看耶稣值得，耶稣值得我们去撇下一切跟从他，耶稣值得我们去不顾一切的要去得着他，因为这真正的是我们人生唯一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祝福，唯一的，其他的都是转眼成空，其他都是转眼成空，只有这一个是真正唯一的祝福，我们一旦抓在我们手里，没有人可以夺去，没有人可以夺去，他值得，他值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渺小，这样的短暂，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看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 你这样的爱我们，这长阔高深的爱超过我们一切的逻辑，超过我们一切的知识，超过我们一切的思想。造物的主爱他所创造的，爱他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在这浩瀚的宇宙，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一粒灰尘，我们在地球上的人更是灰尘中的灰尘，但是这创造着万有的上帝居然爱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成为我们的样式，他不仅成为我们的样式，他成为最卑微的样式，他不仅卑微，他甚至为我们去死，他不仅死，他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看我们值得。主啊，我们也愿意今天圣灵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真看见神的国，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去渴望他，让我们要不惜一切去得到他，让我们看清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思想我们在神国度里的财富，常常思想在神国度里的价值，让我们的人生，在这个地上的人生，真正有通向永恒的价值。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